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家里陪女儿看了一部已经是在很久之前上映的电影了，那这一系列的电影全都是跟超能力有关的。那现代的商业电影当然呢，不是只讲究剧情，而是重视着声光科技的效果。那当然这一类的电影呢，绝对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男主角绝对所向无敌，怎么打都打不死。还有如果他是来自天上，那么必定有一个凡间的美女会爱上他。你会不会觉得刘文实在太无趣了？这么卖座精彩的电影被我说的好像挺幼稚的。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我觉得也无伤大雅。我只不过是想要探讨，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看这些有超能力的男主角的电影呢？那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希望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强，绝对不会被打败的。这就是一般人的心理，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纵使他们认定他是弥赛亚，但是对这位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的期待，当然就是希望他能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就像是超人一样，可以带领整个国家民族呢脱离这一些苦难以及外邦人的辖制。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一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竟然软弱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心中的失落和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那确实这位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他的伟大如果仅止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确实除了令人敬佩和瞻仰之外，也不会带给人盼望。令人惋惜的就在于此，很多人只看见耶稣好像软弱的死在十字架上，却没有看见他复活的大能。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一定能够体会什么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深刻的看见自己是软弱的，但是却靠主变刚强，也必定能够真实的经历到我们原本是被掳的，但是却得到释放。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使用软弱的人，经文在创世纪第26章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6章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26章第7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神使用软弱的人。神学家经常辩论，当以撒对人撒谎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时，他是不是犯了罪？当时他由于心理软弱， 便这么想，我最好告诉他们利百加是我的妹妹，免得他们杀了我。这样的想法就等于是说，把我的太太拿去吧，随你们要怎么样就怎样，只要不伤害我就行了。如果我告诉你们她是我的妻子，恐怕你们会认为一定得先把我杀掉才能得着这个女人。像以撒这么重要的人竟然有这种想法，不是很愚蠢很不负责任吗？难道他不应该说，她是我的妻子，我并不怕你们杀我吗？但是圣经里说到，那时以撒心里很害怕。像以撒这样蒙神眷爱的人，竟然如此贪生怕死，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但是这段经文却同时也能安慰神的儿女，它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满有恩典和怜悯。虽然我们都很软弱且犯了罪，主仍然对我们的软弱极有耐心。只要我们远离那些否认神、恨恶神或是咒诅神的人，我们不需要为以撒的行为找借口。但想到即使圣经中的伟人也难免软弱犯罪，心里必得安慰。我绝不认为像这样的行为是好的行为。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他也是犯了罪。我们不需要为当年使徒所犯的种种错行找借口来掩饰。在神的羊群中，难免有软弱可怜的灵魂，而耶稣不但是刚强者的君王，也是软弱者的君王。耶稣不喜欢傲慢的人，并且抵挡骄傲的人。他惩罚假冒为善及自以为是的人，但是他不会压伤或摧毁害怕、悲伤或忧愁的人。将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每当我软弱悲伤忧愁时，你仍然施恩怜悯，保抱我，扶持我。我虽软弱，但靠主刚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软弱的我变刚强》。
耶稣他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仲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属性》。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有刚开始的第一部分先知篇，还有第二部分旧约篇，以及现在我们正在读的新约篇。也就是说呢，这本书也来到尾声了。今天要为你从新约篇中送上的这两篇呢，第一篇主题叫做真诚与爱心，第二篇叫做被掳的释放。一起来看这本以人为镜。真诚与爱心，服侍神与人若要长久，若想陶足喜悦，与人建立长久的友谊感情，我发现没有什么秘诀可言。不论什么对象，用什么方法，真诚与爱心应该是放诸天下皆准的秘方。所谓真诚，我也不管其定义如何，我的说明一向都是如此。不论多少年日，最好是日久天长都始终如一。始终如一这四个字意思是从开始到如今没有任何改变，不论态度、思想、爱情、关怀等等，一直都保持着早年的心性，没有任何折扣，没有任何态度上的变化，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味，不会越来越淡，不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褪色。始终如一代表不论历时多久，他的真诚一直持守至今。若用数字来形容的话，过去是100%，现在仍然是100%，他不会减为80%，甚至逐年递减。多年来参与各样侍奉，我发现教会或个人彼此之间常会设防、会猜疑、会变质、会中错，这完全出在彼此相互的真诚度不够。真心实意的相待起了微妙变化，变得与过去差距甚远。所以不论投入任何侍奉，要求每个人都付出始终如一的真诚，是自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对服侍的对象而言，他们期盼于我的，相信一定是真诚相待，真心接纳。对主的热诚和回报来说，真诚也是一个必要条件。至于对人的服侍，若希望别人真诚待我，那么我也要如此待人。故此，真诚是任何人都需要的根基。至于爱心，更是显而易见的不二道理，就是舍己、虚己、忘己的真诚表现。爱心里包含着甘心情愿的牺牲，只有对方完全舍己的真情流露，只为对方，不为自己的真挚实意。主耶稣论到爱，是他给人的一个命令，透过爱心显明他是使人把荣耀归给神的好行为。他的光是可普照一切，使人不会落在黑暗里，使人行在光明中。由于有爱，我们不再自私为己，人人都可在爱里面拥有不会担惊受怕的幸福。耶稣的爱值得我们效法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完全接纳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到极点的人，是一个被罪恶侵袭而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是一个只知道爱自己不知道爱别人的人。第二，他完全认识我们的现况，他知道我们想爱人但却无力去爱，他知道我们想帮助人但却自身难保，他知道我们的爱心常常带着条件，无法持之以恒，而且褪色得非常快。感谢主耶稣，他昔在、今在、永在，一直以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谈到人际关系，谈到传福音，谈到彼此相爱，真诚和爱心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稳固根基。人之相交，贵相知心，人之相处，首要的是有真诚爱心。让我们这一生都能以此待人，都能以此与人交往，都能以此来见证神的荣美。贝鲁得释放。圣经四福音书中有三卷都记录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悲惨的境况，以及他被主拯救的经过，可见他的得救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每次展读这些经文，内心总是不免一丝凄凉啊！试想，一个好端端的人竟然被鬼屡次抓住，甚至赶到旷野，被迫常年住在不洁净的坟地里，衣不蔽体，用石头砍自己，狂奔嚎叫在被人孤立的荒凉之地，真是情何以堪呢？谁喜欢过这种生活呢？又如何能脱离他的辖制，回归到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呢？被鬼附而无力挣脱的人，难道只能仰天长叹，莫可奈何吗？再忍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许多文献记载，包含新约所记的，早在2000多年前耶稣时代就有人被鬼附的情形发生，而鬼魔的观念也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当然，鬼不会只有一个而已，按圣经所言，鬼本身也知道他们至终必面临大审判，结局是永远被囚禁在地狱。圣经叙述，当被鬼附之人面对主时，主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附在他身体里的鬼说，我的名字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在路加福音第8章30节其中说到，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群这个字是罗马兵团的一个编制，一群代表6000人，由此可见附在此人身上的鬼有6000之多。难怪这鬼附之人具有超大力量，手铐、脚镣或绑在身上的铁链一概都轻易的挣断，以致再也无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再也无人敢从那条路经过。事实上，人也早已放弃他，任凭他自生自灭。他被形容为极其凶猛，在马太福音第8章28节中，极其凶猛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与提摩太后书3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的危险同字。在全本新约圣经中，它一共只出现过这2次，意思就是 艰难，控制不住自己，不能管制自己。这种现象不也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写照吗？许多人不也正身不由己，无能自我约束，被诸多事物牵着鼻子走吗？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到了在末后的世代有下列几项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征兆，例如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就是缺乏家庭的爱，不解怨，就是不愿和好，并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怨恨中。好说谗言，谗言原文是魔鬼，因为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不能自约，就是不能控制自己，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等等。这些罪不只是出现在一般不信耶稣的人当中，也存在基督徒的环境里。有一首诗歌如此写道：昔日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离别亲友，凄凉独住在坟地里，饿着捆绑，伤害自己无人救。耶稣一来，释放他得自由。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歌词道尽一个无法管理自我，无能克制凶暴的人的悲哀，也反映出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或是自己甘愿受鬼辖制的人，完全受制于人或鬼的无奈。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见他受到的控制和伤害如下：一，他不仅失去所有的亲朋好友，更是被社会孤立，被世人唾弃。在遇见耶稣之前，他一生不知有多少日子是浪费虚掷在这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的坟地里。这个好似人又不像人的被鬼附着的人，漫无人生目标的纵横来往此境，家乡离他遥远，即或在隔壁邻村，近到像是附近放猪的人，对他都如千里之外。因此当他正常穿上衣服的那一刹那，众人都知道他已经经历生命的大改变。可惜改变他的主后来居然被放逐的人拒绝，要耶稣离开他们。主耶稣吩咐被释放的他回家，回到那个早已完全没有来往的家，重新去建立与家人的关系。第二，他无法拥有正常人可以拥有的一切，他原本一无所有了。一件干净的衣裳对被鬼附之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求，更别说是一个温暖的家了。但是从今以后，他再也不必忍受日夜温差而终日衣不蔽体了。主耶稣让他穿上衣服，坐在主耶稣脚前，正式展开他理应拥有的正常人的生活。反观今日社会，政治、民族、人际关系、自我的关系上，许多现象岂不正如这被鬼附的人一般吗？君不见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种族之间彼此仇恨屠杀，残酷迫害，社会百姓之间穷凶恶极，唯恐天下不乱，人与人之间极尽伤害之能事，唯恐对方不死。谁来向世人宣告这被鬼附的现象不是正常的呢？谁来将释放人得自由的大好消息传给他们呢？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世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子，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在这首《祝我相信》的诗歌中，刘文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